弟兄姊妹平安，听得到哈、哦，听得到。OK，Yeah， 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活泼的这个盼望”，所以让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盼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的这种重要性。看一下这能不能。我想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七年在 Palo Alto 一间高中发生的事情，在那个 Gunn High School 那里发生的一些学生自杀案件。在这前七年呢，总共有10位学生在那个 Gunn High， 他们看到火车来，然后他们就跳到火车前面被火车撞，这样自杀。那去年呢有4位，那差不多一半是华人。那因为华人的圈子很小，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呢，应该有一些人是认识那些自杀学生他们的那些家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要结束他们的生命呢？ Palo Alto 是一个高级住宅区嘛，那里房地产很贵，所以呢以经济的角度来看，应该不是因为这些学生遇到什么经济的这些挑战。那有些人说他们自杀是因为他们是坏学生，但是你知道坏学生他不会自杀，坏学生会去伤害别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自杀呢？那我去年有看到一篇文章，那有一个记者他就去那个 Gunn High 去访问一些学生，看看他们的想法。那其中一个学生说，我们的学校学生每一个都想要进最好的大学，所以每个人都很有压力。那另外一个学生说，我觉得我怎么做都做不够，没有好好的利用时间，读不够多书，我就对自己非常的失望。那第三位呢，他可以体会为什么有些学生会要自杀。他说，我曾经感觉非常的绝望，有时候我想要睡觉，但是我的脑海里一直不断有绝望的思想，这是个很可怕的感受，让我想要自杀。所以为什么有些学生会决定要结束他们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是这学校的压力太大，很有可能是他父母给他的这个设的标准太高，或是他给自己的这种期待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他们决定结束他们的性命。但是在这很多原因当中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未来都没有盼望。这里有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纽约的 East Harlem， 东哈尔兰区。有一个人非常有钱，名字叫做 Eugene Land。那这故事我是几年前在一个杂志上叫 Parade， 它上面所登的。他说这个 Eugene Land 他很有钱嘛，所以在这纽约的 East Harlem 就有一个小学，他邀请 Eugene 去跟他分享，跟那个6年级将要毕业的小学生跟他们分享，要鼓励他们好好的读书，留在学校好好的读书。那纽约 East Harlem 是个非常贫穷的地方，这些学生的家庭处境都非常的挑战。那如果以统计来说呢，大部分的这些学生啊是不会高中毕业的。所以 Eugene 就在想说，他到底能说什么可以帮助这些学生，让这些学生可以好好的读书。所以他就准备一些笔记。结果当天呢，他到了那个学校，他面对59位6年级的学生，他就把他的看到他们，他就把他的笔记收起来放到口袋里，他就用他心里的话跟他们讲。Eugene 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读书，因为读书为你好，为你的家庭好，而且呢，如果你可以读到大学的话，我会帮你付大学的学费。照当 Eugene 说完这一句话之后，他基本上改变了这些6年级学生他们的未来。有个记者有访问其中一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就回答他说，当他听到 Eugene 这样子分享，他的心态非常的快乐，因为呢 Eugene 带给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的那种盼望。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要去读大学，因为他们家庭没有那个经济可以支持他们。但是呢，当 Eugene 说完这句话，他觉得他心里很愉快，因为终于有一个目标，终于有一个盼望。然后最后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学生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发现95%的这些学生最后都高中毕业。所以盼望和没有盼望这个相差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条未来的道路。如果你现在的环境很挑战，如果你现在生活很痛苦， 觉得好像走投无路了。但是你如果可以看到一条未来的道路，你知道吗？你整个心态就会改变，你就会快乐起来。这个就是盼望。如果你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可能现在没有力量，没有力气，没有动力，你不想也不肯做任何事情改变你现在的处境。但是呢，如果你有盼望的话，那我相信不管你现在生活多么的挑战，多么的痛苦，因为你有这个盼望，你就会坚持到底。那我想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上都有某些的盼望，那大部分的人呢，是把这个盼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或许你如果有家庭，你如果有孩子，你是把你的盼望建立在你的孩子身上。可能呢，你之前有一些梦想，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就希望你的孩子帮你达到你没办法达到的梦想，你就一直给他补习，一直鼓励他要好好的读书，希望以后他可以达到你的梦想。或许你的盼望是建立在你的事业上，你想说你要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这样以后可以出人头地，以后地位可以升高，赚更多的钱，以后生活会更好。或许你的盼望是建立在你的 财产上，那在湾区很多人很有钱，可能就想说啊，我已经足够多的钱了，我可以轻轻松松的过一辈子的日子。或许你的盼望是建立在这个社会上，你想说你努力的为这个社会服务，有一天这个社会会因为你的存在会更好。所以我们人都会把盼望许多的都是摆在这个世上的人事物上面，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那这不就是痛苦吗？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的盼望摆在你的孩子身上，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呢没有达到你的目标，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如果你盼望是摆在财产上面的话，那有一天股票跌了，房地产跌了，你就会生活很痛苦。如果你的盼望呢是摆在地位上的话，那有一天当你退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人生没有方向。而且如果你活得够老的话，这一切的都会消失的。所以如果你把盼望建立在这世上的人事物，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是得到那个盼望，而是得到失望。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如果你得到这个盼望，你知道吗？不管你遇到什么挑战，你的生命中还是可以有喜乐。而且这一种盼望，如果你可以给你的孩子的话，不管你以后孩子去哪里读书，不管你以后孩子去哪里工作，去哪里住，他们遇到了挑战，他们还是可以有喜乐的。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盼望。我们做父母的不是都希望孩子可以更好吗？对不对？更幸福吗？所以这一个盼望是你可以给你自己，你可以给你家人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我会一节一节的跟大家分享。那彼得呢，他是耶稣的使徒，他被耶稣呼召，他跟随耶稣三年，他听耶稣的这些分享讲道，他见证耶稣行神经奇事，医治医病赶鬼，他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彼得是耶稣最亲近的使徒，所以他写这一本彼得前书这个书信呢，他是写给那时候在耶稣那时候那些受到迫害受到逼迫的那些基督徒，散到罗马帝国各处的那些基督徒。彼得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生命中有盼望，你们现在遇到的挑战不是没有意义的。彼得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环境虽然很痛苦，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有喜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这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第三节，彼得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三个朋友他们在聊天，然后就聊聊聊聊到有一天说，哦，他们死了时候，在他们的葬礼，他们希望参加他们葬礼的人要怎么纪念他们。那第一个朋友呢，他就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希望在我的葬礼呢，这些纪念我的人会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是一个很好的先生。然后第二个朋友他说，如果以后我死了， 我希望参加我葬礼的人会说我是一个对社会贡献很大的人，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为社会服务。然后第三个朋友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希望参加我葬礼的人看到我躺在那棺材里面，然后他们会说，嘿，你看你看你看，他还在动哎。所以这个例子其实是讲到不同的观念。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死亡就是终点了 ，the end。但是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永恒生命的开始，对不对？所以呢，活泼的盼望这个字，活泼这个字 zao， 希腊文是 zao， 它出现在新约许多其他地方，它有出现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在传福音给一位撒玛利亚夫人，然后耶稣就跟这位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从这个井里取的这个水，你喝了还会再渴，但是呢，你如果喝我可以给你的活水 Zao 的这个水，你就永远不会渴了。活泼的盼望就像活水一样，活水呢，就像一个泉，它会从地里面冒出来，那个水会一直冒出来，你用石头，你用沙子去塞住，还是塞不住，它水会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它跟死水不一样，死水是没有进口，没有出口，对不对？所以死水就是一滩水在那里，然后它就渐渐的蒸发，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细菌，就会有很多的虫。所以呢，活泼的盼望就像活水一样，当你遇到生命中很多挑战的时候，你这个盼望会一直不断的冒出来，怎么阻止都阻止不了你有这种盼望。那这里讲的这种盼望，圣经上彼得这里讲的盼望，新约讲的这个盼望，跟我们现在想的盼望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盼望今年 Golden State Warriors 可以得到 NBA 的冠军，可以达到 NBA 的冠军。那我这个盼望是建立在一个确定的未来，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很多人会说确定，因为我们现在有 Kevin Durant， 但是是不确定的未来，对不对？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新约彼得这里所说的这个盼望，它没有包含不确定的意义在里面，它是建立在一个确定的未来。所以它这个盼望，这个白话一点就是说，我在等待那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活泼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在这个彼得前书之后第24-25节，彼得这里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嘛，我们就像那个草一样，就像那个草的花一样，当那个花开了，我们人就有那个荣美，但是有一天呢，花会谢的，草会枯的，我们的人是会走的。但是这里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神的话语是永存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历史学家可以否认耶稣基督有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些证据比耶稣那时代那个地方发生的那时候历史的事情还要多，太多了，所以没有人能否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罗马书6:4-5节，这里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和耶稣一同埋葬。我们若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神怜悯我们，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们就得到了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活泼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上。所以我们看了活泼盼望的来源，让我们来看再来活泼盼望是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盼望，什么样的未来。第四节呢，彼得说，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说，我为你们预备一个基业，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不能朽坏就是不会坏掉，不会死掉，不能衰残就是不会变质，不会脏掉，不能衰残就是不会褪色， 不会老化，就像一朵花永永远远开的不会老。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一个图片，这是我们以后的基业。那在以色列呢，在耶稣的时代，如果有人听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他们想到的应该就是橄榄树。哦，橄榄树，为什么橄榄树是橄榄树呢？因为橄榄树它可以最老的可以活到1500年，然后平均橄榄树的这个寿命是500年，可以活很久。而且呢，如果你把那棵橄榄树种下去的话，你大概要等到20到25年，以耶稣那时候的科技，它才会开始结果子。然后你要等到差不多50年，它才会大量的结果子。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基业，因为你今天种了这个树，你的孙子才会得到益处。所以它是一代传一代的这个基业。而且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到人家的院子里面去偷摘人家的橄榄树，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这跟偷钱是一样的，因为橄榄树是很宝贵，这是他们的基业。但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这个基业。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你们以后会去的，这是天父的家。那你有想过天父的家是像什么样的吗？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寓，然后每个人一个房间，是这样子吗？你如果有读过启示录，你大概就知道，你大概就有看过这天父家的一个图片。所以我们现在来花几分钟来思考什么是天父的家。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从第3节开始看，这是神给约翰的一个意象，看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第3章这里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所以在那一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以后到那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我们就会看到神。而且呢，第4节说什么，他说神要抹去，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眼泪，在那里呢不会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喜乐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充满上帝的爱的地方，上帝的荣耀的地方。再来，他就讲到这个城市长得像什么样子。他说这个城呢有神的荣耀，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这个城的形状啊，有什么样的荣耀啊。他这里说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哦。有什么样的宝石？有碧玉、蓝宝石、玛瑙、绿宝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对不起啊，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紫金。这些宝石其实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因为太宝贵了，对不对？所以你以后到那个地方，你会看到，哇，这个地方比我去过的5星级饭店还要好太多了。然后呢，他说第21节说，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一个门是用1颗珍珠做的。你可以想象那颗珍珠多大。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珍珠比钻石还要贵重，所以这代表说以后那个门啊，就是比那个钻石还要贵重的一个超级大的那个珍珠，那是门。还有呢，城里的街道是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是充满神的荣耀的地方。有些人活在这世上，他说，哎呀，我活在这世上，我要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我要活到越老越好，就算我不能动了，我也要活到越久越老越好。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所谓的以后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天父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你巴不得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些人说，哎，我现在好多财产啊，我好舍不得留在这个世上，如果我可以把这个财产换成 universal currency， 换成金子多好，我就带一大堆金子到那个天父的地方。你如果带一大堆金子到那里，你是带什么东西？ 你是带砖块，对不对？因为那是铺街道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地方。然后再来看下去，第22节，这个约翰说，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个很大的圣殿，但是在这个新的地方没有圣殿。为什么？因为全能的神和耶稣，他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他不需要圣殿了，那整个地方就像一个圣殿一样。然后在那里呢，不需要，那里没有黑暗，所以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神的荣耀和耶稣，他们的荣耀就照亮了这整个城市，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我很喜欢第26节，26节这里说，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列国的荣华尊贵哦，我以前去过那个英国的那个 British Museum， British Museum 那里面有很多的列国的那个宝藏。我相信以后我到神的家，我会看到那些宝藏。我也去过那个法国的那个 Museum de Love， 你知道那个 Love 那个博物馆，那里面有那个 Mona Lisa 的照片。我相信 Mona Lisa 照片应该也会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以后你会看到这个列国的荣华尊贵。但这里有个条件，他说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所以这里讲到说，罪人是不可以到神的家的。谁可以到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但是呢，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你就没有罪了，你的名字就写在耶稣基督神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是神给我们以后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看那段经节，我们看第五节，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未来，而且呢，第五节也很奇妙。彼得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说什么？这是说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达到那个基业哦，因为你相信神之后，神他的应许是神要保守你，神让你一定可以得到那以后的这个基业，所以是神他会主动的去保守你。然后这里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大学生，他刚进大学，所以呢他想要去参加那个 fraternity， 就是弟兄会。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跑去那个弟兄会，就跟那些学长说，啊，学长，我想要参加你们的这个弟兄会。然后那些学长就说，好啊，但是你要先做一件事情。然后这新的学生就说，好，那我就做。他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这学长就带这个学生到那个学校外面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有个古老的一个井，很深的，好像很黑的一个古老的井。然后这个学长他就拿出一条很粗粗的绳子，在下面打了一个结，在上面抹了很多的油，所以上面会很滑。他就跟这个新的学生说，你就紧紧的抓住这一条绳子，抓住下面那个结，我们会把你从这个井给坠下去，当我们把你拉起来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弟兄会的一份子了。所以这个新的学生就说，好好好好，这个没问题，听起来蛮好玩的。所以呢，这学长呢就把他给坠到这个井里。所以当这个学生在空中在荡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个学长就把那个绳子绑在上面的树上，然后他们就散了。然后这个学生就说，嘿，你不是要把我拉上去吗？我赶快把我拉上去啊，你们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一直在叫，但是都没有人理他。过了十分钟之后，这个学生他的肩膀开始好酸了，手好痛了。他就说，那时候已经开始都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开始好像开始没有希望了。他那时候就开始叫救命啊，他就很大声叫救命啊，救命啊，谁来帮助我啊？但是都没有人都没有人理他。过了二十分钟之后，他的手已经痛得不得了，肩膀酸得不得了，他那时候已经失去盼望，所以他那时候呢只能 hold on for dear life。 他那时候就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也没有人理他。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他荡在那里，他的整只手已经麻掉了。你能想象荡在那里半个小时吗？然后他当然拿掉了，抓不住了，最后就滑掉，他就放开，他就尖叫了一声，哇，他就掉到井底。 就没想到他掉下去的时候，哎，井底是干的，而且他才掉下去差不多10公分的高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长只是想要看这个学生可以在那里撑多久。很坏啊、哦！所以这故事是讲到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就像这个新的学生一样，我们抓住那一条绳子，就是我们生命的那条绳子，我们就抓着就说，哎呀，神啊，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要救自己啊，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但是神说，你来到我这里，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你放开没有关系，就算你跌下来，我不会让你受伤的，我会保护你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神说，你们的这个信仰是白白得来的，不是靠你自己能力能做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紧紧抓住那个绳子，很累很痛苦，反而我们一放开，我们就可以站在那里，就轻轻松松的，因为神会保护我们。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信仰跟其他的这种宗教不一样，我们信仰是白白得来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你要守规矩，对不对？所有宗教都是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如果你去帮助很多其他人的话，那你就等于是在像在累积功德，对不对？累积那 karma， 好像你累积很多，神就欠你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就只好祝福你，让你到更好的地方。这是宗教的一种观念，就好像你在工作一样，你工作了，你赚钱了，那公司就要付你钱的这种观念。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神如果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让神来欠我们任何东西，对不对？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在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相信他，去爱他，去接受他要给我们的这个祝福。这就是信仰和宗教不一样，我们信仰是靠着关系的。所以呢，神说我会给你们，我会给你们这个以后的这个基业，然后而且我现在呢会保守你们，让你们一定会得到那个基业。然后再来第六节，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是会得到神的祝福。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哦，谢谢，太好了。嗯，还是温的。所以彼得这里讲说，我们会有喜乐，但是我们也是会有忧愁。那你就想说，奇怪，喜乐和忧愁不是对比的吗？喜乐和忧愁不是相反的吗？那为什么可以同时存在？如果你有盼望，喜乐和忧愁它可以同时存在。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去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去年那个暑假到的时候，我太太咪咪就带着两个小朋友回台湾，然后我还那时候还在美国。他一回台湾过了2天，我的身上就开始长那红色的包，一颗一颗红色的包，很痛很痒。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对什么东西过敏，所以我就换了房间睡，然后床单洗一洗，但是一天比一天多，而且觉得很奇怪。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很多的包在我身上，那我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他就看一看，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给我一些皮肤的药去擦一擦，就比较不会那么痛，不会那么痒。但是我一直还是心里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会一直长这个红色的包。结果呢，过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身上大概有50-60个红色的包，我现在在那里，哇，好痛苦哦，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身上长这么多包，是不是我的什么免疫系统降低，我得了什么病啊，还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我不知道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很痛苦，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就求你帮助我，医治我，让我知道我身上为什么长这么多红色的这个包。结果呢，隔一天早上，神就回答了我的祷告，神就真的就回答我的祷告。我在洗脸刷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小黑点在我手上，我想说，哎，这脏东西，就把它弄到水槽里面，就弄到水槽里面，我就看它会动，我去捏它，捏不死啊。那我就用指甲一打下去，就一打下去就是张照片，就发现，哎， 有血出来耶，这谁的血？这我的血。原来是跳蚤。你知道当我知道是跳蚤的时候，我整个人的心态就变得超级的喜乐，因为我知道原因啦、我本来好痛苦哦，我身体好，那时候还是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是跳蚤，我就知道有希望，我就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了，对不对？所以当我知道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希望的时候，虽然我现在那时候身体很痛苦，我还是充满着许多的喜乐。如果你有盼望的话，喜乐和忧愁可以同时间存在的。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你生命中是不是遇到经济的挑战，遇到工作上的挑战，遇到家庭的挑战，婚姻上的挑战，还是你自己身体上遇到了挑战。但是你知道，你如果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从神来那里的盼望，你可以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是可以有喜乐，因为你知道你现在的生命是短暂的，以后是一个有永恒的这个生命在，所以你现在不管遇到什么挑战，你生命中还是可以有喜乐的。然后再来呢，我们看第七节，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会让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这种试验。所以第七节彼得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说，当你的生命遇到越来越多挑战的时候，越来越痛苦的时候，你那时候依靠上帝，你的信心就会被建造，就像那个金子一样，经过那个火被调炼，变得更纯更宝贵。你的信心经过了这个试验当中，就被调炼，就变得更宝贵，以后会是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的。所以呢，就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财产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当这个人遇到生命中挑战的时候，遇到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哎，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钱这些东西是在世上的，它是会消失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重要的是永恒的，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圣经讲说，你要把财产累积在天上，不要累积在地上。罗马书5:3-5说，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羞耻的。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他这里教导说，我们要以患难为荣，因为患难会让你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毅力，到最后是你的盼望还有你的信心会被建造。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患难，面对挑战？那去年我的大女儿她给我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呢，我大女儿 Josie 她上4年级的时候，然后她第一天去上课回来，她就很高兴，因为她觉得她的老师很幽默。她说：“哎，爸爸，你知道吗？我们的老师 Mr. Kurtz， 他很奇怪哦，他很不喜欢学生抱怨，他每次学生抱怨他就很不高兴。所以呢，他说他发功课的时候，他不要学生看到功课就说‘哦 ，homework’， 他说这样会扣分的。”他说他发功课的时候，他要所有的学生把手举起来，耶 ，homework。所以那天我女儿她之后就做功课做得很开心，因为她是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那个挑战。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呢？我们要学习用正面的态度，因为这是让我们信心建造的机会。再来，彼得。我们看最后这段经节8-9，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当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就会跟神越来越依靠他，你就越来越依靠神，就跟神越来越亲近。比如说给你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天你去上班，然后你到你的公司，你的老板就过来跟你说，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跟你聊一聊。然后你就去你老板的办公室，然后你老板就跟你说，哎呀，你知道吗，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是很不景气啊，那我们公司现在又亏很多的钱，然后现在必须要 lay off 一些人，那很难过的跟你说，你今天是你最后一天，所以呢，你就赶快去把你的桌子收好，那我们会给你两个礼拜的薪水。你知道当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心里应该是会很惊讶，很痛苦，甚至有可能会很生气，然后有些人会想要报仇，对不对？我做的这么，为公司花了这么多的那种力气，为什么他现在要把我开除？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是相信上帝的话，那你也是会痛苦啊，你可能也是会生气啊，但是你知道神他会与你同在，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会保守你，他会为你铺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呢，你还是有盼望，你就在那里好好的等待神要带你走的下一条路是什么。那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天你身体不舒服，然后你就去医院做身体检查，然后过了几天呢，医生就打电话给你说，我希望你进到我的办公室，我要跟你聊一聊。然后你就到了这个医生的办公室，医生就跟你说，你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真的是很对不起哈，因为你已经到了末期了，这种病我们没有人可以帮你医治。如果大部分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态？这基本上就已经被判死刑了嘛，对不对？他们会很痛苦啊，会很惊讶，会觉得人生就要结束了，所以会很害怕，很害怕。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也会很痛苦，你一定也会很难过，因为你要跟很多人说拜拜。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件事实，就是这个病它可以毁了你的身体，但是它不能毁了你的灵魂。你知道圣经有给你一个盼望，他说你以后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你以后会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很坏很坏的消息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出现，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盼望。所以呢，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会亲近上帝，当你亲近上帝，神就会怎么样？就会亲近你。就像这第八节第九节说的，你那时候会感觉到，你虽然没有看到神，但是你就爱上帝。你虽然没有看到神，但是你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这段经节的意思，你会充满着喜乐。所以我知道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所以稍微做一个 summary。 所以活泼的盼望，刚才看到的建立的就是在耶稣基督他的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上。然后呢，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你以后会有个永恒的生命，然后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是一个完美的未来。而且不只是以后的这种祝福，在你现在的生命中你也会有祝福，因为呢，神说他会保守你，他会保护你，让你以后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他就像一直在围绕在你旁边，他会一直在保护你。而且你会虽然会遇到很多生命中的这种挑战，人生的低谷比高山还多，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的生命中的挑战，但是呢，你在生命中挑战当中，你还是可以喜乐。然后在这喜乐当中，在这些挑战当中，你的信心就会被建造，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所以这是彼得要给我们这个活泼盼望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信息。所以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来做结束。第一个就是彼得他自己的盼望， 彼得他写这个书信，所以我们来思考彼得他的盼望。彼得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彼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使徒，他被耶稣基督呼召，所以他就跟随耶稣三年。在跟随耶稣三年的时候，彼得渐渐开始了解耶稣是谁，他渐渐知道，哎呀，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但是彼得那时候对弥赛亚的了解并不完全，因为彼得那时候 看到耶稣，认为他是弥赛亚。那时候的弥赛亚呢，大家认为是要在以色列当国王的。弥赛亚的意思是他要来到以色列，让以色列可以打败罗马帝国，让以色列可以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所以彼得那时候对待耶稣就是把他当作国王一样。耶稣基督是要来这个世上当国王的。结果呢，耶稣跟彼得说，我要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会死的。彼得就说，主，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死，你不可以走上十字架道路。然后耶稣说什么？撤到我的后面，撒旦，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耶稣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那时候还背叛了耶稣三次。然后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时候，彼得他怎么样？他整个人就垮了，他没有盼望了。因为他一开始的盼望是建立在这个世上的弥赛亚，认为耶稣基督是要来当国王。但是当耶稣死的时候，彼得呢，他就没有盼望了。结果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呢，彼得终于明白，原来耶稣他是弥赛亚没有错，但是他那个弥赛亚不是来以色列当国王，这个弥赛亚是要来当宇宙万物的国王。所以当彼得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盼望建立在这个天上。当彼得有这个盼望建立在天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坦然无惧的去传福音，他就很勇敢的，他不怕死，他就用rest of his life, 用他之后的这个生命就在那里传福音，到最后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因为彼得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从彼得的生命中就可以看到，他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的这个过程。好，再给大家最后一个例子，这个最后的例子呢，就是讲到我的岳父廖爸爸，他名字叫做 Lucas, 他每一年呢都会来美国来看我们，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见过我岳父。那我岳父他是个企业家，他自己开公司，然后之前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呢，五年前他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他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那医生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医生就打电话跟他讲说，哦，好像你有的是癌症，但是好像是早期的。结果呢，他们发现不是早期的，已经第三期了，好像已经开始破掉，要散到其他地方了，要接近第四期了。所以那时候我岳父他就去开刀，然后开刀完那个把那个癌细胞癌症那些东西清得很干净，所以之后我岳父他就恢复得还蛮好的，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出现那个癌症，就一直都没有再出现。但是经过那一次经历之后，我就发现我岳父他有很大的人生观的改变。他原来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是呢，之后我就发现，他花更多的时间在传福音。因为我岳父跟我岳母 Grace, 他们在他们的教会设立了一个福音的团队，所以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不管在台湾哪一个教会邀请他们去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都会去。所以我看了好多照片，他们都是跑到原住民深山里面开，要开好几个小时，就算那个教会只有三个人只有五个人，他们都还是会开上去那里做见证。所以那时候我就哇很感动，看到一个人的这种整个方向的改变。但是而且经过那一次癌症呢，我都从来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我岳父埋怨过，因为他都是充满着喜乐去面对那个癌症。然后两年前，一年半两年前，我岳父他的右脚，他的右脚很痛，所以呢，他就去开刀，去做一些调整。然后他开完刀之后，过了一阵子， 他就开始发烧，然后那个伤口的地方就开始肿起来，然后他就进去那个医院里面去看说，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医生就帮他做一些检查，就发现他是被细菌感染了。那通常我们听到被细菌感染就是什么怎么样 bad news， 对不对？但是呢，他被感染的细菌不是普通的细菌，他被感染的细菌是世界上最毒的，就是超级细菌，好 superbug。这种细菌呢，你一得到了，基本上四分之一的人就会死。而且得到这种细菌呢，世界上只有两种抗生素可以治疗，而且这两种抗生素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细菌它是可以 overcome， 它是可以胜过这些抗生素。所以那时候，当我岳父得到这超级细菌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一直为他祷告，因为这个细菌很毒，它会吃掉你的肉，它会吃掉你的骨头。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进去医院，然后去开刀，去把这些清掉，一直不断的清掉。从去年初到今年的四月，他总共开了十几次大刀。我在想，在我们当中呢，很难想象有这种经历，对不对？普通人是不会开这么多刀的。而且我看我岳父跟他沟通的时候，他都是一直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一直相信说，神让他得到这个细菌有神的意义在，所以那时候我就送我岳父这个经节，在以赛亚书43章第2节，这里说，以赛亚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当我岳父经过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很痛苦，身体上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一直非常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细菌，一直是用正面的态度。而且呢，我记得我去年回台湾，我有去医院看我岳父，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其他病人都是愁眉苦脸的嘛，因为你去医院大家都很痛苦啊，大家都愁眉苦脸的，但是看到我岳父呢，他是满脸的笑容，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的旨意，而且他有那个活泼的盼望在他的心里面。然后还有一次，我岳父他发烧，烧到那种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就说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帮你处理。然后我们就迫切的为我岳父祷告，然后他就很神奇似的，那个烧就突然就降下来。所以我岳父呢，就借着这一次，他的信心就越来越被建造。还有一次啊，他才开完刀，哦，他脚的伤口，你才开完刀，才开完两天，伤口还没有办法合起来吗？他还住在医院，他就跟医院说 ：“Chotto Martin， 我暂停一下，可不可以给我一天出院？”他跟医院请假，然后他出院干什么？他的脚上还插着两个管子，在他脚里面，还在他肉里面。然后他就去两间教会去做见证。他跟医院暂停，因为就算他在痛苦的时候，他觉得他还是要服侍上帝。所以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真的可以看到有这种活泼的盼望，因为当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不管你遇到生命中什么样的挑战的时候，你都还是可以喜乐的。就感谢主啊，现在我岳父他的脚已经好了，所以上个礼拜呢，他开始打网球了，感谢主。所以经过这一次胜过两个生命中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是癌症，第二个是超级细菌，我相信神为我岳父安排他之后，他要将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消息带给更多更多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也带给他们活泼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你还没信耶稣呢，我希望你可以来相信耶稣，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因为当你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你知道吗，不管你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到哪里，所以呢，在你生命中不管多么大的挑战，你都还是可以坚持到底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使徒彼得再次教导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应该要把盼望摆在你的里面，而不是摆在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神，在当中 如果有还不认识你的，就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把你当做他们的神，把他的主权交出来，交在你的里面，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你，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神，我们知道在生命中你赐给我们许多的试验，许多的挑战，但是主也求你教导我们要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挑战，因为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在信心上可以建立，可以更坚固，可以更认识你，之后可以借着这个信心得到永恒的这些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基业。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